三章要念了啊，二七、
等
二八、二九。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掳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纳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纳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镜像上的轭取下折断了。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以色列人的镜像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纳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镜像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镜像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呢，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同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格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希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呢，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 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诅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问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枷夹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子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一段虽然很长呢，可是大致的大纲不是这么复杂啊。这是在怎么样一个时代背景底下，是大致怎么回事？
27章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就是后来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然后先知耶利米发话，然后直到第28章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到了西底家的时候了，所以这中间其实隔了将近11年的时间。他讲的中心意思其实好像很清晰啊，就是要他们顺服，然后去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28章呢，就是有先知哈纳尼亚出来，29章又有这个假先知这个亚哈、西底家、示玛雅这些人出来。
嗯，那些假先知是在哪里的？他们是在巴比伦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像29章24节那个尼西兰人示玛雅，他是写信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啊，这几个可能都是在巴比伦的，因为所以29章15节才会有一句话说，这百姓乱讲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了，其实是没有的。这章你刚才一开头就已经讲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啊，讨论耶利米书的人一定会提到这个25、26、27、28这几章圣经，因为最让人家搞不清的就是27章第一节，这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因为26章第一节也这样讲，不过这里有一个括号，他说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所以这个到底是约雅敬还是西底家？如果这个是西底家，那么27、28都在一起，如果这个是约雅敬呢，那就像小卫讲的，可能差了一些年呢，甚至可能差到11年，因为你说他是登基的时候讲出一个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这个话就引起很多很多的猜测啊！有人甚至证明说，哎，犹大王有两个西底家，这个西底家还不是那个西底家，所以是搞得非常混乱。我记了一个那个把历代志列王记下合在一起的那个历史给大家去看看，你看了以后就晓得这大概是怎么回事。因为西底家是巴比伦王立的，巴比伦王上来把约雅敬他们呢都带走了，然后还带了一大堆人，是不是还有一些工匠啊什么什么，又掳了圣殿的一些的器皿，所以这个如果是西底家的话呢，那就比较清楚了，这27章28章其实是合在一块儿的。这个当然也就牵涉到，至少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耶利米替自己做了一个恶，还拉上麻绳，那么他这个恶在脖子上扛了多久呢？ 如果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他就把他扛上了。那么直到西底家的时候，这个底下的假先知出来呢，哎呦，那这一扛扛了十几年呐，这个有点不像啊。那还有一个线索是什么呢？这个约雅敬如果是西底家的话呢，那么就比较通了。因为不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而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什么叫做第二十七章一开头的地方啊？第三节第四节这边就开始了。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这怎么回事？来的王不少哎，王派来的大臣不少啊，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绕着这一圈儿通通都来了，他们来干什么？为什么西底家登基他们要来？
你刚才说什么那个西底家不是说是巴比伦王立起来的一个、
啊、对，
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傀儡吗？
对呀、啊、
别人为了给这个巴比伦王面子他就也来了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想登基嘛，怎么会有这么多王来呢？那肯定是像我们这个一百周年是不是、啊、西老总一百周年有多少外国派使臣去啊？好像去的不多啊，连贺电都不多的样子。那实际上巴比伦王他立了这个约雅敬的叔叔，把他改名为西底家，又把他立为王，这个没有什么好登基的，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来给他祝贺。这么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耶利米又说这个话，我看他们这个有学问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这样讲。啊、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在中文里面我找不太到资料，在英文里面讨论这一段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多。他们说这些王啊，实际上是在西底家，可能巴比伦王已经回头了，已经走了，来到西底家王这里啊，大家一起商议有没有办法联合起来对抗巴比伦王，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使臣到这里来开会。所以耶和华才吩咐耶利米说，你们不要听你们那些占卜的做梦的啊，胡说八道，你们就乖乖的把自己的脖子放在巴比伦王的颈项上啊，你们来的人我一人送你们一个枷锁，让你们可以带回去啊，要你们乖乖的伏在巴比伦王的底下。但大概是这么回事啊，这个说法是说得通的。这个就是这几章里面最难解的问题，是在它的时间上，到底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上次我们查26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耶利米被反对的很厉害，他差点给挂了起来，还好呢有人救他。那个人是谁啊？
亚西干，
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勇敢？他后来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这一家人有多少忠心的表现，有没有查出来？但总之26章的时候耶利米受到反对很厉害，27章28章甚至到29章你就看见了，哎，朝廷里几乎只有他的声音了，他讲话然后也没有人敢起来反对他。为什么？
那已经发生被掳的事实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巴比伦王真来了，犹大王真的给掳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说耶利米讲的是真的。那上一次这个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物呢？值得去查一查。因为这个是一个模范家庭，在圣殿里面找到那本书啊，找到律法书的时候啊，谁拿给约西亚王呢？就是沙番。沙番他们是被约西亚王委托的去修圣殿，去清除偶像。那这家人可能是利未人，因为他说利未人也有做书记的，这些人是办事诚实可靠。找到了律法书呢，就拿给约西亚。约西亚一看呢，就把衣服撕裂，然后叫沙番还有其他几个人去找那个女先知啊，问他求问耶和华。那沙番有好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是亚西干，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呢，在往后我们到29章就看见了啊。他们都是保护耶利米的，而且是站在神这边的。以后巴比伦的这个大将军再来把耶路撒冷完全灭了，立了那个省长啊，后来那个省长被暗杀，那个也是沙番他们家的，那是他们的孙子辈。 啊，所以这家人是很了不起的，你值得去找一找啊，把它连起来。嗯，好了，再回到这个27章28章这边，那你就看见了，哎，耶利米说话呢就算数。那只是说我们的问题来了啊，这个耶利米呢告诉大家，包括以色列人还有所有的人，巴比伦王已经打进来了，你们大家都要做他的奴仆，神定了70年，那你们谁要是不听话的话呢，谁就倒霉。不单是以色列人，其他国家的人也是一样。诶，这个能不能用在今天呢？因为圣经不管是哪一段，我们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这个可不可以用在今天？这个到底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呢，还是一个普遍情况？我们基督徒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日本人打来了啊，就不要抗战。
那就是看神有没有给你一个预言。
假先知就要出来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伏在三字手下，或者伏在习近平的手下啊？不要作乱。
政府在上掌权了嘛，
你要做五好信徒嘛，这个党都引用了这段圣经了，顺服在上掌权的。到底我们应不应该这个原则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因为你看新约的时候，那时候谁要跟罗马帝国作对呢？就是自取灭亡，没有用的，神也没有与他们同在，是吧？
你干嘛搞破坏啊？你不要搞破坏就是了。
不要搞破坏，
你们这个你行善他不会拦你吧？你不要给他对着干就是了。
这里耶利米所讲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跟前面都不一样了。前面神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离开所行的恶，我就不把你们交给敌人，再给他们机会。那现在呢，他不给他们机会，不给他们机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乖乖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到了时候我会解救你们。
这个事情挺有争议的，我以前那个看过一个三字体系的啊，他引用这个来为这个登记辩护，就说你看，
有
我们这个三字顺服掌权，只是因为这个教会得罪神了，所以我们现在老老实实的待在三字里面，等着神的时候。
哦，
啊，你看有这样的。
我刚刚也真想说，如果只顺服就变成三字了，我刚刚正想。
对
。等要说出来了，真印证了我想的对。
对呀。
他这个问题，你要是说印证的话，那就表示说三字的人已经判定了三字运动的时候，教会已经无药可救了，就是说你只能在神的这种任凭管教底下命定，等着神的怒气过去。
嗯。
但是实际上，你要是这么定义中国教会当时的状态的话，应该不大像。嗯，他其实是为他这种妥协辩护嘛。从教会层面，这个就没法应用啊，因为你要顺服的话，不是唐老先生不是也说嘛？你要真正顺服在上掌权者的话，在上他不等于是到国家就是上到顶了，你再往上还有神呢，就变成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又变成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我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和耶利米挺像的。中国近代有一个叫马相伯，对，小丸子的他们复旦的开创鼻祖，对，因为他那个他兄弟两个是很有才华的，通晓好几国语言，叫李鸿章的部下，然后去签了马关条约嘛，就被人就是骂成卖国贼。他是等于是天主教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他就把这个上海那复旦的校址全部捐出去当大学。就很爱国，然后蒋介石又专门给他开什么百岁老人宴，就变成一个爱国者，是一个卖国贼变。然后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我像一条狗叫了100年还是没把中国叫醒。有点像耶利米。他那个观念里面就是说，我认可的是这个国家，我不一定认可你这个清朝的这个朝廷小政府。耶利米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应该爱我们的以色列民族，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上帝已经定义要把我们交出去了。
嗯，
那我不等于我就死守着你这个约雅敬这个小朝廷是吧？我不一定爱你这个政府啊。
嗯
啊，这个状态里面有点像类似。
约雅敬这个西里加，这个就是蒋介石的意思。
神不是在看他们是不是借着这件事情，还是看他顺不顺服他们？神是 让耶利米做这个预言，最后就是要看这个以色列民他到了这个时候了，他到底怎么做嘛。但是有一些人后来不是还是没有听嘛，有一些人好像留在自己这个地方。就是说神最终要看的是他们有没有顺服神的这个计划。
是，
但是现在的社会的情况，那就是说也是嘛，就是你最终你在不管在什么教会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顺服的最高级别是谁嘛？那个掌权者就是还是在神的安排里面的嘛，你要造反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要做你要怎么做嘛。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预言啊，就是
特别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别的例子。那为什么特别呢？你不能说我们说它特别它就特别，我们自己需要找出一个问题的关键，为什么说这是特别的？
我觉得哈，我来说说看，我是没读那么熟的圣经，可是我感觉我们前面学的已经一再一再传神的旨意，要他们悔改悔改悔改悔改，说了多少遍悔改他们不悔改，然后神到这个时候那就把他们交出去了，交给巴比伦王手上。因为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结果就是这样，你们就乖乖的接受这个结果。到了多少时候你们悔悟承认，哦，神果然是这么说的，你们悔悟了，我再把你们救出来，就这个意思呗。
中心的问题是在乎，就是刚才丁青讲了，小丸子讲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因为在那个时候神的旨意是明明的对他们讲的。神的起先的旨意像丁青讲的，我们也一直查到24章，甚至一直查到以色列灭国，神跟他们算账，还是希望他们能够顺从在我的旨意底下，除去你们中间的恶，除去你们中间的偶像，不要做得罪我的事情啊。那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讲，就是说从耶利米书里面看了一件很清楚的事情，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国，神在他对他们的要求其实是越降越低越降越低。你说他们是不听神的话，那不止，神是说你们用手中所造的东西惹我发怒，以色列人是惹神的愤怒，到了一个地步他的审判来到，他的愤怒无法熄灭啊。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第24章之前那个所谓神的旨意。那当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了，这个烧开的锅已经从北而倾了，这个就成为神下一个阶段的旨意，这就刚才丁青试着要讲的。所以耶利米在传这些话的时候，他从哪里开始呢？他就讲尼布甲尼撒王，全地都是我的，我看给谁好呢，我就把它给谁。我现在把全地交付在尼布甲尼撒手下，所以呢，我要你们通通都顺服他。这个变成神在这个阶段的旨意，是顺从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讲得很清楚的，说三字如果要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加一句，就是啊，中国共产党70年未满，到那时候我要刑罚他，那三字就不敢讲了。因为这一段的历史，尤其从以色列亡国之后，人说他要审判列国，这一段的历史特别指到将来的事情。耶利米就一直在说将要来的是尼布甲，是巴比伦，到了时候呢，我要刑罚巴比伦。刚才我们都读过了啊，你可能第一次读不熟，你再往下读他就知道了。但以理就接着预言下去，巴比伦之后有波斯马代，波斯马代之后有希腊，希腊之后有罗马，这并吞列国，这个都是在神讲的很清楚的预言底下。这个预言也就等于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世界的走向，神那个时候怎么样定义审判列国，然后到了这个啊铁与泥混杂，到了这个罗马帝国这个角的时候，大象的角的时候呢，有一个石头非人手所造啊，要把它砸得粉碎，这是为了带进基督来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这是神已经讲明了的历史， 没有人可以在那个地方跟他较力啊，因为神已经定义要这样做下去了啊。从这里开始，从巴比伦王开始，就是那个金像的头啊啊，这个就变成神的旨意了。但是先回到前面讲说，神的愤怒临到犹太人，不只是因为是犹太人不听他的话，而是犹太人的作为惹神的愤怒。这个非常可怕，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他是在做什么？他是不听神的话，还是在故意做一些事情惹神的愤怒？是哪一件事情？
是惹神的愤怒啊，肯定是惹神。
对呀，这是故意的啦，这个和我们无神论是不一样的。圣经全部下架，教会全部要改，对不对？把你全部封杀掉。就像刚刚听谁讲的，连宗教音乐、宗教歌曲在音乐学院全部禁止教唱，一切属灵的书籍全部下来。他挑明了，这个不是，这已经不是无神论了，这是挑明了要和耶和华作对的，这个是惹神愤怒的。
也不光是中国共产党，你看现在美国也差不多了。你看那大学里面教的东西，哎呦，太恶心了。
我知道，对，当然现在的美国，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是这样，是不错。但是美国呢，至少还有相当相当数目的敬虔人，还有相当相当数目的教会，这至少还可以走下去。美国的确，他这个方向也在往这里转，可是还没有人挑明了，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就是要消灭基督教，连圣经他都要禁掉。美国还没到这个地步，大部分的国家没有到这个地步。你可以把它列为禁书，你真的要把它全部销毁掉。这习近平是铁了心了，他发了性子，他认为他可以做到，所以他就要这样做。那这个就是惹神愤怒的作为，这个不太一样。到了一个神的审判必然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再回到刚才这个神的旨意，现在已经是在巴比伦王这个头，而且是70年，这已经不会再改了。那在这个旨意底下，就为什么说要把29章摆进来？29章神就把这个整个背后的话讲给我们听了。因为我们非常出名的这句话，就是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
平
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哎，这句话就从这里出来的。但你如果没有这些耶利米书的背景，你读这句话呢，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讲得很好，很舒服。读了耶利米书，你明白那个时候历史的背景，你也才知道说为什么神要列国把脖子通通放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恶下。为什么？因为我对你们有另外一个意念，尽管我让你们亡国，尽管我这么严厉的责备你们，可是以色列人真的是这次管教很有用的，他们一往是巴比伦去啊，以色列人再也不拜偶像了。真的就不拜偶像了，直到今天是非常灵的啦。这个末后有指望是什么意思？这个话摆在这边，我们大家可以交通一下，就是放在耶利米这个时代的背景底下，你让我们看见一些什么东西。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
就是你不是经常说审判的同时审判和救恩并，这句话就很特别，在它出现在这个王国，就是到一个最羞辱的时候，知道你一定要面临这个结局了，还要叫你投降，而且你好像觉得他要抛弃你了，肯定会觉得神是不是也要抛弃他们了？
对。
但是神其实告诉他们，就你们再去修炼个70年，我还没有。
所以诗篇里面，他们到了巴比伦的河旁，把琴挂在柳枝头，对吧？一想起锡安城，我们就哭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是悔改，这个管教是很厉害的。神从摩西就开始预言了，等我把你们丢到世界万国的时候，你们在那个地方啊，在别人的手下，你们就会后悔，你们向我倾心吐胆。那个时候，我也会把你们向你们转意，一定再把你们带回来。那现在以色列人虽然亡国，虽然很可怜，可是他们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开始在一个耶和华赐平安的意念里面。在这个赐平安的意念里面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叫你把脖子摆在底下呢？他还讲了，他说你到哪个城就为哪个城求平安，你到巴比伦就被为巴比伦求平安，你到了北京就为北京求平安， 那个城平安呢，你们就平安过日子啊，你要耕种买卖娶媳妇啊，嫁女儿啊，生养众多，不要让你们的人数减少。你看看这个可有意思。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跟你不知道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或者说你很确定啊，圣经的话让我们知道很确定巴比伦的统治有70年是神所设立的，神甚至把尼布甲尼撒叫做自己的仆人，这个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那你必须要顺服。这个和那个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是两回事情的，不是在同一个阶层的事。这个讲得很清楚，是神对列国的审判与管教。这共产党起来，它不是神对列国的管教，共产党起来是背叛神的一个势力，是从犹大家出来一个反对神的东西。这可能是红马，是不是有大刀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并不是说神定了一个旨意要立习近平做天下的王，完全两回事情。所以不可同日而语，你没办法从那个原则上去比。为什么这是个特例啊？再说，因为从巴比伦开始一直到罗马帝国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罗马帝国他那个预言讲到基督再来，基督再来以后怎么样，没有这样清楚的旨意告诉我们。这一段以色列王国的历史确实神清清楚楚的所谓神的旨意定了意，这个王到那个王，巴比伦王以后下一个神的仆人就是波斯王古列，古列要让众民都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了圣殿以后还要有公山羊从西而来亚历山大，然后还有一国并吞天下，甚为可怕，没有人挡得住他，那个就是什么罗马帝国。那一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民与民不互相混杂，罗马帝国治理世界它就是这样，用你自己的人去治，虽然国度很大呢，可是各地还是各地的啊，各地的人自己去管。在那个时候有弥赛亚要来，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把这个像打得粉碎，这个像打得粉碎就是说基督的预言，所以耶稣说这个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嘛，因为带进基督了，带进基督了之后，那到底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政治的走向的政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见有四匹马，对不对，还有七个印，还有吹号
号管，
对，所以说呢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原则，罗马书的这个顺服在上掌权的，这是两回事情。神定义这样做，我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也就把这个谜给它解开了。因为他要我们幕后有指望，这个幕后的指望其实是指到谁啊？只是基督而言的
主耶稣，
指的主耶稣而言。你把这几个王国的先知连起来，耶利米讲的是这个金头尼布甲尼撒，但以理呢就把这个金头胸腰腿都讲出来了，以西结呢讲到圣殿，讲到那个灵的圣殿，他看见像新耶路撒冷一样啊，在以西结书40章开始讲，这个是神非常完整的预言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它连起来以后就可以看见啊。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不管被掳到哪一个城，像我们现在被掳到休斯顿，我们可不可以为这个城求平安呢？可以为这个城求平安。你在共产党底下和在尼布甲尼撒底下，你都可以为你的城求平安，没有问题。
嗯。